June 24th, 2015. CCWG with legal counsel in the GAC room. 8:30 a.m. to 11 or 12:30 p.m.
Welcome back. Please take your seats.
请大家就坐。
Yeah, this,
the questions will go back on the screen. Yeah. We somehow need to try and spend some time for the lunch break on the remaining question.
On the IRP, yeah, because it's quite important. A lot of
people So.
I've mentioned it.
Okay,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感谢大家回来开会。我们今天呢，由 CCWG 的两位共同主席有幸过来和我们一起开会。另外还有这个法律专家和他们一起工作的也过来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呢，先给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近况，跟他们讲一下我们盖克现在在什么地方。所以在这个 CWG 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盖克已经得出了共识，我们会把我们的建议很快的提供给你们，也许是在今天。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盖克同意把这个 CWG 的这个提案呢交给 ICG， 这个就这些提案就是对于 CCWG 的工作予以肯定。同时呢，我们盖克在很多的问题和这个相关的，不是所有问题，但是大多数相关的问题，我们进行了非常深入激烈的讨论。在目前还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关于 IRP 的这个机制方面还没有找到问题来讨论，但是我们希望呢，盖克在这个上面能够花一点时间，交换一下我们在盖克在这边可能扮演角色，来交换一下意见，尤其是在新的这个社区赋权这一部分和他们社区赋权的这个框架，这些这方面的讨论，我们大家是非常活跃进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只是给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的最新情况，也许你们了解这些情况，也许对你们有所帮助。所以在这个 CCWG 的这个会议上面，你们那个时候开会的时候会告诉我们你们在 CCWG 的进展的情况，也就是说你们给发出的供公众评议的这个信件是什么。然后现在我们把你们包括进来，就是 CCWG 我们之间做讨论。早晨好，我们现在要做个演示。让我来一开始来先感谢一下盖克的成员，欢迎我们在这边来开会。我们有非常富有成果的，在 CCWG 方面得到你们那边给我们的建议，为此我们对你们深表感谢。而且你们的在这个里面的积极参与，对我们来讲一直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就像你们都知道，这个 IANA 的管理权的移交，它这一开始是被 NTIA 开启的。那么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幻灯片，我们是这个流程的一部分。而且呢，我们开始是从这个 NTI 他当时去年做出的这个规定之后开始的这个流程，所以他们要做的这些 要有关的步骤，把艾利亚坦的职能怎么样子转移的。那么 ICAN 在整个这边都应该参与进来，暂时在重实是通过 ICG 的情况以及 CCWG 都是在域名的这个转变之中，在艾亚娜的管理权转变之中，我们新的域名授予应该怎样进行。然后我们呢，关于在这个艾亚娜的计划转移的上面，我们拿了几个不同的提案，这是都根据各个社区的需要过来，所以这些提案已经发给了 ICG， 我们预期会很快的这个最终的提案会交给 ICG， 在 ICG 可能据此能够做出他们的草案来。这个 NCI 呢，他们建立了一些必要的条件要求 ICAN 的这个问责制和这个透明制，这就是为什么 CCWG当时定下来了。汤马斯和我两位都是这边的共同主席，我会要显示一下我们工作是怎么组织的。在怎样来建立CCWG 的这个问责，而且呢我们也被要求呢做一个在这个 ICAN 的问责制和优化上面的机制怎么样来进行建议，我们是由来起草的，是由我们来起草的。所以呢我们已经把现在关于在 ICAN 的问责和透明这方面的草案我们已经提出来了。所以我们呢把两个人分成两部分工作，一个呢是就是关于这个衡量的标准以及这个机制，它至少应该都应该到位，因为在这个转移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第二工作流程小组呢，他们要寻求如何使用更多的时间来实施这个机制，而呢这样子呢在他这个移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正式启动了。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有关的这个问责制的这些要求以及它的这个实施，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些在移交的时候就应该正式开始生效了。所以呢首先要看一下第一小组和第二工业小工作小组他们的进展情况。我们现在做着，我们有146位参加者，有26个人他们是在这个地理域名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从各个地区都有我们来的代表。我们呢也有在多利益相关方组织里面和这个有关的社群方面也有代表参加，而不光是只有从地理角度来讲有各个地区的人来参加。所以这些目前呢我们已经做了这个94个会议，包括在弗兰克福和这个伊斯坦布尔，另外呢还在新加坡和现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有了面对面的会议。那么我们下个月还会在巴黎开面对面会议。所以我们整个呢大家共同放进来的这个义务贡献时间是5500小时，把这个提案可以做出来。而且我们呢也有很多人在我们的邮寄名单上面，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义务者在这边工作非常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提案做出来了。这是这个和第一工作流相关的有关工作提案。所以我现在呢把 Thomas Ricker 告诉我们，他们作为共同主席在这个新的提案之中的有关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感谢 Thomas。感谢亮，我也希望感谢盖克到这邀请我们来，给我们这个机会让大家解释我们目前工作的进展情况是什么。下一张幻灯片你可以记到，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个需要的问责 问责机制都建在这四个不同的盒子里面，这是在不同的阶段进行的。那么可以看一下，每一个职责都应该有他们的问责制，他们的职权范围。而且呢，这些立法的机关呢，他们执法立法的人呢，他们是应该赋予这样的权。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应该是这个 ICANN 这个董事会，同时你还有下面的这些社区，这些呢他们能够按照 ICANN 的章程来做出来的。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管辖权，这样子的管辖权的这一部分呢，就是要它是一个单独的，有一个单独审核的权利。
赋权社群这一块我们待会再讨论吧。下一章，根据我们目前的想法，现在的 SO 跟 AC 在既有的 ICANN 结构里面，这些 SO 跟 AC 它是有投票权的。在我们的这个起草的提案里面，所有的 SO 跟 AC 除了 RSEC 跟 SEC 以外呢，都会有五个投票权。那因为 SEC 跟 RSEC 它的本质，我们认为分配他们每一个团体两票应该就够了。当然这个团体呢，他们可以行使一定的权利。他能够有审查及否决 ICANN 预算、战略计划、运营计划的这个权利。同时呢，他们针对 ICANN 的章程也可以提供意见。更重要的要记得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有两个章程，一个是一般的章程或正常章程，也就是社群跟董事会协商之后，他可以否决 ICANN 董事会所做的决策，尤其是针对章程的改变。他们要确保这些正式的章程改变里面呢，社群有个控制的职能，他们要确保这个章程符合我们 ICANN 董事会做决策之前的这个参与沟通及做决策的方式有关。那当然这个跟最基本的章程是不一样的，这个基础章程呢是跟 ICANN 运营息息相关的。同时呢，以整个组织来讲，它必须要更强而有力，它并不是说呢要一成不变的，这但包含它的这个使命核心价值以及 ICANN 的承诺。我们认为呢 ICANN 的这个使命不应该就是有所改变变成另外一样东西，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环境变化是非常快的，所以呢它有时候必须要能够与时俱进，有一点修改。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就算是 ICANN 的基本章程也应该要有一些弹性，能够做点修改。赋权社群他们也要有能力来开除个别的董事会成员，或者是他们也可以召回整个董事会。假设今天董事会选择忽略了社群的意愿，或者是呢违反了 ICANN 章程里面的原则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很明显的这是最终手段。下一张幻灯片，我们把一般的这个章程跟基本章程已经做了一个区别，所以现在可以看下一张幻灯片。最后我们现在也着手改善这个独立的审查机制。这个就是他的 IRP。 那现在大家知道已经有一个独立审查的机制了，但是呢有些人认为这个机制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如何让这个机制能够更加的去服务这些社群。例如说这些当事人，他不仅可以在程序上面知道他的决策，同时也知道他的这个做决策当初的这个取舍或利弊。我们知道呢，之前有一些 IRP 他最后做的判决，但是这个判决是错误的。那所以在现在呢，我们有这个七个人组成的一个小组。那其中呢， 会有这个大概三个人吧被挑选出来针对这个案子做决定。那现在我们在社群赋权上面跟这个基本的结构呢获得许多的支持，也就是把这个权力的分别，所以我们现在也希望能够把扣得更广泛的这个支持，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意见。那当然这个问题呢它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这个独立审查的机制它需要更进步的运作。那现在我们要分成三块来讨论。第一块呢就是它的多样性，也就是现在有许多的人要求我们应该把它的多样性成为我们工作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是我们的一个愿望，而是要把它变成我们在运营当中真正可以看到这种多样性。第二个是它的透明度开放性，我们必须设计这个系统让我们能够去修改或是采纳一些改变，尤其是今天如果社群有所改变，例如说 ESSEC 跟 RSEC 他也跟我们说了他们不希望参与投票的这种做法，但是呢他们希望能够维持一个作为咨询的机构，这个呢也允许我们去改变他们的资格，尤其是如果未来有必要的话。最后他们要求我们去看我们的参考模式，例如他的这个法律工具来赋权社群让他们行使一定的权利，这个呢自从上个星期五就在讨论了，今天我们已经分析了我们公共的评论，所以现在呢我就让我的共同主席 Matthew 他可以透过我们公共论坛的或公共评论的这个分析让大家知道我们之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决定。谢谢 Thomas， 我现在用法语发言。这些呢下面描述的就是我的共同主席跟 Thomas， 对不起我先跟他道歉，我的这个法语我刚才可能混合几个语言，这里面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或是对整个 整体的这个社群来说，我们现在呢在着手的就是 CWG AENA移交团体的协调。我们这边基本上有六个条件，这个呢是由域名团体所做出来的，这些要求是让我们批准这个提议的这些要求。所以这六个要求是什么呢？首先在我们原本的报告里面，然后再看我们所获得的从社区这边在公共评论之后所获得意见，那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人针对我们域名的这个要求做出的任何反对的意见。当然呢它有一定的条件，但是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能够达成或者是在这个 ICG 的时间表里面呢把它做到。那现在呢我们从社群那边还获得什么样的意见呢？当然了我就不再重复我们刚才讲的四个主要的支柱，这些呢就是例如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最基本的权利以及一些附属的支持的这些权利，基本他们都受到所有的这个评论的支持。当然呢他的这个基本法律的原则也支持这些做法，但是呢现在有三个元素是我们要再进一步讨论的，我们会稍微提到一些，但是我们必须要针对保护做个定义，尤其是有哪些会影响到 ICANN 的 这个监管审查以及 ICANN 的审查程序，这样子 ICANN 才可以继续负责及维持它的透明度。那当然这些也包含了一些 ICANN 跟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要进一步的去界定或澄清的，例如说我们的审查程序，它必须要符合我们最重要的一些价值观以及原则。那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讨论的，因为我们有可能会获得来自这个社群的意见，他们必须让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如何去调整我们针对会员制的一些看法，同时呢去考虑一下这些权利如何来行使。政府当然也必须针对多元化来提供他们的贡献。在 ICANN 里面，这个不算是我们的一个宗旨或目标，但是我们必须在 ICANN 里面考虑这件事情。ICANN 董事会的问责制，尤其是还有社群它本身在公共评论之后，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下标准的行为及管理。这些呢是涉及到所有 ICANN 的机制，我们这个星期将在这方面继续努力，我们会去讨论这方面的议题。有一些政府呢也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这个呢是值得当亮点来讨论的。这些问题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些不管是公共组织或者是非政府组织里面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张幻灯片。目前呢我们有一些这些意见，其中8个是来自政府部门，我要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也参与了跨社群的工作，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贡献。这表示我们从他的评论里面获得许多的实体价值，这些人呢是代表政府的组织，这个对我们这个团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在考虑治理以及移交的事情，这些呢不仅是对 GAC 有兴趣的事情，这对所有这些现在追踪这个程序的这些首府也是非常有兴趣的。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在下个阶段尽量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共同主席，我们要谢谢您刚才的介绍，我们要在这个短期之内讨论东西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现在开放让大家发问或者提供你的观点。我要求 GAC 的成员他们可以用这个会议来讨论一下 IRP， 因为这个话题呢我们自己还没有讨论过，所以我们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问 GAC 成员这个方面的问题，让我们为巴黎的会议做准备。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是不是在这个介绍之后会讨论到的，所以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去识别一下我们这个星期讨论的东西。我看到巴西要求发言，谢谢共同主席，谢谢你们也表扬了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做的非常有质量的工作，我们也希望能够为你做出贡献，让你们能够成功。我现在要讲的是直接跟你的介绍有关系的。我们知道现在还有几个可能性或者是另类的选项，例如说的机制或者是参与的方式， 是大家还在讨论的。我们在 GAG 里面呢也不断的在讨论，看如何能够提供一些贡献。那当然其他的同事可能也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呢当然不是指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工作。我们认为问责制这方面的事情，尤其是你们现在已经提出来的或者是正在发展的东西，它是用这种非常有限制的形式来做的，你基本上没有任何机会来探索其他的选项。我们事实上这里面有一些呢非常有意思的构思，因为它事实上呢并符合既有的法律结构，也不符合现在既有的规则及程序。甚至呢当我去看了这个法律专家所提供的意见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现在运营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框架呢事实上已经先事先已经先确定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阶段我们去做评估是可以的。我们希望在您最终的报告里面也可以看到，也许呢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完全去探讨或解决，这个不管是有关管辖权政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这些都是值得再进一步去探讨的。我们也希望这个移交的阶段呢不会就是导致到最后大家都非常的累，而是可以带领我们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首先我要跟大家道歉。我希望我讲的东西威胁性不大，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为这种安全性、稳定性以及由下往上的这个做法继续的去探讨跟努力。我们现在不是在找一个这个治理的这个模式，而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个自愿的去同意或遵守这些规则，而不是呢我们在一个已经固定或者事先已经成立的这种模式下工作。这种愿景呢是我之前也提到了，就像我们在 Lemon Deal 里面讨论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路线图这样子的文件来帮助 ICANN 能够真的成为一个真实的全球的国际的独立的这个组织，同时针对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来做负责。所以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对这个过程的承诺，我们要再次恭喜你们所做的工作，我们也非常有信心到最后呢我们第一个阶段将会做得很成功，但是我们也要确保这个过程不会在这边就结束了。我希望我们未来有更多的弹性，而不是好像就是受到那么多的限制。那当然呢我刚才用的这个比喻可能不是最合适的，但是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大门让我们可以走出去，我们不需要把我们自己限制在这里面。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呢都是这种例如说表面的美容的东西，例如说画的口红或者是穿上一件新的衣服，而是我希望我们在实体上面能够真的做改变。谢谢巴西，然后在加拿大及法国。谢谢主席，我们也谢谢 CCWG 的共同主席今天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开会。我们在 GAG 这个星期里面呢有好几个讨论，一个是有关压力测试18以及我们的核心价值11。我只想知道这个共同主席是不是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程序背后的一些想法，让我们 GAC 能够进一步做讨论。谢谢。我给你一点时间针对这两个问题做回应之后，接下来我们请这个法国、西班牙及伊朗发言。好，我要针对刚才巴西 所说的做回应。首先，我们要感谢巴西呢，在我们这整个过程当中所提出的重大贡献。我们现在可能要对 ICANN 开始做出一些非常基本的大型的改变，这些可能超出他们原本的想象。我们现在真的是从头开始，我们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就是针对目前 ICANN 问责制机制的它的现在的状况。然后当然我们也去年的时候看到了美国政府的宣布之后呢，我们增加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决定及看法。这些呢是我们这个团体认为要改善 ICANN 问责制所需要做的事情。这个呢当然也是实施所用的一些模型。
那么我想我们的这个组织呢已经把有些的这个模式摒弃了，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基础上在继续发展，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组织的话，我们也就觉得在下个星期五的时候觉得有一些这个方式不一定适用。那么我们那个组里面的有些人过来以后来进行了这个演示，就是从法律角度上这些是可以可行的。以此呢我们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大家在衡量之后，所以如果让个能够满足所大多数条件的这样一个提案会得到大多数人的兴趣。所以我们现在呢和跟你们来讲，就是我们要提供有关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做出作为一个团体怎么样做出为什么要做出这些决定，然后我们把他们提交到桌面上来。就是你们走关做这个包容性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呢，所以呢我们呢在当然在讨论的时候我们是尽量包括了所有人，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让它有在全球上更有包容性，让所有的人都参加进来，这样子或是我们全球的这个社区他们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能够参与，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一个平等这样一个概念介绍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外联出去让大家都了解。那么在这个 ICANN 历史上从来前所未有过我们发表这样一个报告呢，而且呢也做了 webinar， 而且呢我们也设计了一些图案，你们有看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图会帮助那些不了解这种长篇大论的看这个文章的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画的形式给他们解释出来。而且我们也包括其他的语言以及包括其他的媒体方式，然后可以呢来包括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也希望GAC在这方面给我们提出回应。也就是说关于管辖权的问题呢也是在我们的桌面上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那么但是呢因为我们所现有的这个机会时间有限，所以对我们来讲要把这个注意精力放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些要求上面，也就是说这第一工作流量里面。那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法律问题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会要进一步的讨论，而且呢它是多阶段的它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公司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总公司在那里，而是说你现在 ICANN 和哪一方签订合同，那一方所在地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法律是不是能够来管辖，如果 ICANN 和这一方发生了合同上的冲突的时候是由来裁定。所以呢我们团体有一个初步的共识，就是说在我们继续向前推进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做出一个分析如果在这个目前的你的所管辖权可能有如果显示有了缺点的话，那么你可能和别的这个管辖权区比起来可能有不足的地方，这样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增加这个合同本身的这个和这个问责双方的这个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比较简单的来认为，就是说首先我们为了来避免这个双方使不尽量不要去这个通过法庭的形式去解决，而是就是在这个所在的地区的根据他在当时的所辖权进行调解和仲裁方面， 这样子的话，我们呢才能保证我们的这个职责尽职尽责的进行。那么现在呢，这就是刚才对加拿大的回应。那么我下面会由我的共同主席来做进一步解释。压力测验第十八是一个压力测验，这个我们经过了详尽的讨论。让我来提醒你们一下，我们看到了IGAC 给我们定到的这样子的流程的有关的这些决定应该是怎样做的。所以呢，我们也说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是应该大多根据大多数的意见来决定的。有些相关的机构呢，相关的各方呢，他们就觉得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 ICANN 的控制，所以呢大家有这种担忧，也就是说他会是这个是不是和这个 NTIA 下面所要做移交权的所要求的条件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压力测验的来源。那么我们现在呢全组呢已经在这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然后可以看到各种的可能性是什么。那么所有人的担心或者所有人都有这样子的兴趣，我们呢在这里现在这个会里面目前每一个人的担心每个人的意见都被提出来了，我们在上面进行了很多的讨论，我们和 GAC 进行了来来回回的这个交换，不同的这个电邮信件就在这个问题上面做了很多的讨论。我们这边给大家简要的这个强调一下，我们目前牵扯进来参与的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我们提出的这个提案呢，在这个经过我们的交换意见之后做过一些修改，这些交换意见是在 CCWG 和各国政府之间进行的，这样子的双方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建议呢，也就是目前的这个建议应该和我们现在当前的实践相符合，而且呢当然它也会在将来的工作由于将来工作的需要，我们也可能对它进行演化和进化。这也就显示出来 ICANN 的委员会呢在收到了这些GAC 的咨询之后，他们应该参与有关的一些程序，因为这些程序他们是他们必须要参加的。当这个 GAC 给他们的这个给他们的提供的意见通过了他们的这个讨论之后呢，这是一个我们中间均衡政策均衡过程中的一部分。如果他们决定这所有的这些相关方他们就决定不要再进一步定下一个特殊的一个要求，所以呢那么就是说这是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来讲，因为他从他们来讲呢这是一个敏感问题。那么所有的多利益相关方在这方面就这个压力测验方面他们有更高的期望，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交流呢就说各个方面都能够了解对方的观点。那从现在开始呢，从 GAC 或者是 GAC 的个别的每一个成员国代表他们在这边的这个所有的意见都在这边能够反映在我们这个提议里面，我是这样希望。感谢。刚才这个问题就是讲到刚才的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不太清楚你觉得这个目前利益各利益相关方里面有没有人他们所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不是受到一个当地的管辖权的限制了，所以我们希望呢在这个每一个下面利益相关方的各方能够提供在他们根据他们的那个立场所在的地区能够提供他们认为最好的这种建议，因为这就是我们这种多利益相关方在进行共同工作的时候要把多种文化和各种他们各种的背景带进来的话，我们从各个政他们所各自代表的政府来讲，他们所代表的这些咨询呢 能不能到这边都够能够大家和大家交流，而且能大家和能够得到其他人的共识和理解。所以呢，就是关于这个压力测验的问题，就是这样。我是 Matthew Well。对于 GNSO 和如何在这个政策问题上做出决议，尤其是在这个 GDLD 里面呢，我们这个草案里面，在这个章程里面已经有了规定，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大家应该达到共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 ICANN 以前有过前例，非常感谢。现在呢，我现在由西班牙代表，然后是伊朗代表，非常感谢你来给我们提供这些信息，尤其是这些更新。我希望讲几点关于这个上诉机制的问题。首先，先来我跟你保证，这个上诉这个程序呢机制，我认为是绝对必要的，尤其是要一个机构我们让他能够问责的时候，在任何国家都是三权分立。他首先一个呢，就是这个法律管辖权，他们是能够控制政府的行政权力的。而且呢，这种呢，它是通过上诉的形式来进行。所以，不管这个政策是怎么制定的，它那个社群，如果他们这方面有这个问题的话，对这个有问题，他们会有能够找到一个机构对这个提出挑战。这些这个机制呢，对于这个少数人来讲更重要，对于那些在 ICANN 里面的少数团体，在他们的声音呢，也许呢没有他们这个呼声没有被听到，是因为他们比别人弱小，不像其他的团组那样的。所以虽然他们呢这个要求是非常合理的，那么我们对这种要求也应该予以考虑。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在多益利相关方里面的各这个在 ICANN 里面没有得到代表的各方，他们的这个决定，如果是 ICANN 做出的决定也影响了他们，他们也应该有能够得到上诉的渠道。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要给他们清除障碍，让他们能够上诉。我们也知道在这方面有这方面的规章制度，让他们这个上诉是有条件进行的，而且是可能可行的。我们也注意到在这我们以前做的这些这个预览呢和这个复合这个制，我们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本身的上诉过程应该把它的具体内容加进去，而不只是一个过程本身。你这个要上诉的这个问题的实质，因为你这个要反映的问题，它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反映一个实际性的问题，或者是有人受到了真实的损失。那么我们也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这种案子，在这种时间呢，损失还没有造成。但是即便损失还没有造成，那当事一方也有权利对此提出上诉的权利。我们呢还在有些方面有些疑问，就是是不是在确定这个审判审查小组的完完全全的中立和独立性。因为这个他们是由 ICANN 买单的，所以呢他们自己这个用这个计算来付这些人的工资，那这些人他们在决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独立呢？ 我觉得这样这个地方我们有很大的余地来进行改善。在这个多样化这一点呢，的确虽然呢它不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要求，但是呢它从我们来讲，我们力图应该朝这方面发展。因为这个英语呢是工作语言，但是它这个本身呢它可能会参加这些有些小组成员在这个参加 IRP 的这个小组会议，因为它有一个他可能是这方面的这个法律方面的专家，或者是对某一个法律的专题有特殊的兴趣和专长。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不讲英语，或者是不讲很好的法律英语，我希望这个我们现在能够考虑到，根据这个人的经验啊，根据他的所处的这个经历，那么在这个有关的仲裁小组或者调解小组的话啊，能够包括这样的人参加。那么就刚才讲到的就是关于对巴西所代表所做出的问题的回应，我如果了解的情况是对的话，你说的话是对，我了解的对的话，是你希望能够避免最后到法庭去打官司，尤其是在这个小的国家的少数民族，也许对于他们来讲，去他们国家的这个法庭可能对他们来讲更有利。因为他们在那边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陈述他们所在的这个法律环境，他们可能更感觉更舒服。我想呢，这个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说，这个目标就是要避免这个去法庭打官司，因为这个法庭总是在那边的。我们只是要在内部应该有一个上诉的程序，有这样一个机制，它使能够我们这个任何的这个机制都是完完全全可以是中立的，这是我们需要保证的。感谢。我们首先要注意到这个问题是由西班牙代表提出来的，然后呢，这我们可能呢在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会专门讨论 IRP 这个问题，可能还会再浮现出来。那个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有关相关的问题和相关的文件，在当时那个时候交给所有的 GAC 成员。这样子的话，你们在那个时候在 IRP 那一部分可能会提出更多的问题。我现在伊朗、法国、瑞士、摩洛哥以及印度尼西亚，所以我现在呢待在你们发言之后，我们现在马上应该进入下一个议题，也就是 IRP， 这是由 Kevin 来给我们主持，所以我们现在呢提醒大家下面的发言要简短。现在伊朗开始。非常感谢，非常困难来提出短问题，如果你要让我简短发言，我还不如就不说话了呢。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些非常这个原则上面的争论的话呢，首先呢我就没有办法短，所以非常感谢你所做的这些刚才的发言。我们理解为了这个使社区能够被赋权，能够行使他们有些的或者整个的他们能够行使的所有的权利的话，他一定要有一样的这种成员的成分，也就是说这种成员有没有任何的最低的成员呢？比如说在这个在 SO 和 AC 我们有七个，那么呢现在它能不能就是说一个 SO 或者一个 AC 呢只是有一个，那么它其他的组织能不能够从参加这个组织成为它的成员得到好处呢？在这边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利呢？如果你这边根本就没有成员制系统，那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任何的好处？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组成一个成员制的形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再怎么做呢？如果就像第三个情况，就像这个像 SSAC 或者 RSSAC 一样，他们就说决定呢不会来投票， 那么我们现在是说你现在这样子这样决定的呢，还是我们就把它放在章程里面说你们可以不投票，或者是说由章程来决定啊，你们到时候可以投票，也可以行使这个行李，也可以不需要做。那么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不同的提案让他们来投票呢？在那个时候再让他们来看他们愿意不愿意行使这个权利。如果呢一个人他不想投票，有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替换的情况？就是他是可能是希望能够表达的观的表达他的观点，但是他这个观点能不能把他作为是他作为投票的依据？就是说他这样讲话了，就主要因为他已经投票了呢？
另外一个问题是，你刚才说你要这个取代，你要回应这个。法院，然后呢这个尽量延伸他的争端解决。那例如说呢，你今天争端没法解决，那你跑去法院要他来帮你做这些问题，那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些争端解决的这种方式或者是他的这个定位，他是有法律效应还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呢？所以真正的问题应该问是，我们不应该进一步的让情况做得更复杂，因为这里面已经有很多复杂的环节。我们应该就是这些东西已经很复杂了，他们没办法再使用了，尤其是对一些国家来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这些支持，不管是在法律或是财务上。所以呢，我认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做法呢，应该就是尽量简化。好，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共同主席来回答，希望他能够简短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请你尽量简短回答。首先针对西班牙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观点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你，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在做最终决定之前会去反映这点。至于来自伊朗的问题，我也必须说，这个伊朗的代表在我们做决定里面呢，做了许多的贡献，他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承诺。但是我现在想把你问的问题弄清楚，就是说呢，今天如果只有一个组织，他想要获得正式的会员的身份，根据我们的思考，那就像我刚才一直强调的，这只是一个我们现在还在考虑的环节，我们还会开很多的会议来做最终的决定。就算今天就只有一个组织他决定采取正式的这个程序成为 ICANN 的会员，我们要确保章程里面所用的语言或者是同样的投票权给这些不愿意成为会员的人。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我自己本身是来自 GNSO， 也是这里面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组织。如果今天他们选择做这些正式的这个步骤的话，在那种情况下也不可能 GNSO 是唯一一个有投票权的组织，其他的组织有同样的权利跟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些做法呢能够尽量精简，同时呢不是模糊不清的。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组织呢他们可以选择他们要做的事情，不管他们要成为 ICANN 的会员或是不成为会员，如果他们今天选择去投票的话呢，他们可以去投票。那当然到最后在决定投票门槛的时候，或者是一些讲到动议的时候呢，他们在考虑到这里面他们的这个重要性。那假设呢，今天董事会他的决策呢是愿意接受由这些 SO 跟 AC 所做出来的建议的话呢，那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完全自愿型的，那我们就不需要采取任何其他的措施。但是呢，今天如果有一个组织他必须他决定要采取一个更正式的这个做法的时候，我们才必须要能够去实施行使我们的权利。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 这个董事会呢去接纳采纳这个团体所提出的建议的几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呢我们只是还在起草阶段，我们认为最终呢在这个章程里面它必须能够反映出现在的这种形式。那就像我刚才讲的，所有的这些章程还有它这个模式呢都必须保持开放。那刚才讲到 RSA 跟 SSET， 因为他们的性质上面的关系呢，我们认为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去行使他的投票权，这在章程里面会反映出来，同时他们未来可以做修改。仲裁所做出来的结果还需要有法律上面的效力。那就像我们刚才之前提到了，这个 IRP 跟董事会的决策之间有反反复复的讨论，所以我们就像刚才讲到的，它基本的原则上面是它这个仲裁做出来的决策是有法律的约束力的，这样子呢他们就减少上法院打官司的几率。那现在我要讲到这种加快他们争端解决的这个方式，它是对社群来讲呢是一个最终手段。我们希望我们可以透过协商及参与的这个机制能够来解决这方面问题，同时我们希望董事会所做的决策反映出了一种共识的做法。那这样子呢我们这就在董事会违反社群意愿的时候才有必要来做投票这件事情。我现在做个修改，我讲英文好了。我想要补充一个刚才他们所说的东西，这个呢是我们再三强调不过的。虽然系统的原则会放在章程里面，而且在未来几个月很快的就放到章程里面去了，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确保它是有一定弹性的。我举个例子吧，第一个就是跟区的服务商的这个咨询顾问，我们昨天也跟他们的咨询委员会见过面了。他们现在呢是由ICANN 董事会指派的，所以呢他们的使命呢是非常狭隘的。那是为什么不想参与任何投票权？但是呢未来他们有可能会组织他们自己，他们可以变成一个社群，甚至呢在未来五年十年十五年他们也有可能成为 ICANN 的SO。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他们在这个 DNS 的这个安全性及稳定性里面所扮演的角色。那当然这个呢如果真的发生的话，他必须修改 ICANN 的章程，我们的系统也必须要针对这个做调整，所以他们到最后也有可能会有投票的机制。那这为什么呢？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弹性来就是能够调整符合现在互联网这边快速的改变。那当然呢当我们最后做出我们报告之后，到时候谁有投票权，在这方面呢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会有一定的弹性。安全措施也是一样，我们有哪一些是必须做章程修改的，或者是针对里面一些这些关键的这条款放到章程里面去。我知道它不是最终的一件事情，它也不是让 ICANN 的结构永远一成不变。我们这边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能力之后呢还是可以去做调整的。谢谢。我们现在有五个人想要发言，我们剩下二十分钟，所以我的计划呢原本是打算花最后十五分钟来聚焦这个 IRP， 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完全没机会在 GAC 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今天下午要开始起草我们公报了。所以我现在想问你们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样进行呢？我们是让这些想要发言的人让他们先发言，或者是先讨论 IRP， 然后因为这些东西跟 IRP 都有关系的到时候一起讨论，或者是呢开会开到12点半之后，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针对我们这个讨论做个结构上面调整。现在有法国、瑞士、摩尔哥、印尼以及埃及。好，我想针对跟 IRP 无关的这些意见呢，我们就让这些人发言就好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发言尽量精简，让我们有足够时间去讨论这个 IRP 这件事情。好，好像没人反对吧？好吧，那我们现在请法国发言。谢谢主席。当然，法国也跟你一起恭喜他们。我们针对法律框架也是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必须要强调这一点，这些在 CCWG 的这个介绍里面也有提到了。我们希望就跟其他人一样呢，这些这个有关报告上面的问题呢，我们之后可以再讨论，免得我们忘记了这些东西。但是我讲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社群赋权，就在 CCWG 它原本的提案里面也有提到了。在这方面，如果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他要求要有一个法律主体的资格的话，尤其是在这个外国法上面，那这样的话呢，算是一个很新的东西。接下来讲到 CCWG 的提案，我希望这个不会导致政府之后的地位更加不一致。这个完全是来自法律上面的这个看法或含义。那第二点呢，讲到能够捕捉这个 ICANN 的这个机构的这个框架这一块，我们希望 CCWG 呢它不会受到个人的影响或瑕疵，这样子让这些利益相关方可以考虑所有在 Nemendil 这个宣言里面所提到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个大家也很在 IK 里面也非常严肃去讨论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要采纳一个重要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呢是 ICANN 及 ICANN 董事会跟 IRP 都必须讨论的话题。接下来我要简短的讨论到一下这个上诉的机制。在你刚才讲到的东西里面呢，主要有两个原则。我们大家都知道 IRP 的决策呢是有这个硬性规定的，这个呢不仅跟 ICANN 的政策有关系，而是呢跟要确保 ICANN 的这个决策董事会决策也是符合章程。那我们知道 CCWG 呢也在讨论这方面的实施，我们知道在国际仲裁上面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它的合法性是大家所担忧的。所以呢在未来我们的会议面，在 CCWG 我们也会讨论这些话题，这是将在巴黎举行的会议。同时呢我想再强调一点，就是 ICANN 加上它问责制的一个过程，主要呢就是希望 ICANN 最后呢不需要上国际法庭。这两件事情呢可能大家弄混淆了。那接下来呢讲到压力测试18以及核心价值11，我们在公共的评论里面也提到了，我们认为章程的修正有时候呢会去挑战了这个政府的责任，尤其是在公共政策上面的责任。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所有 GAC 成员的看法，有些 GAC 的成员并不同意这个提案，也不同意这个提案的修正，但是我们坚持如果今天 GAC 没有办法接受 在杜柏林不能接受 CCWG 的这个提案怎么办呢？那谢谢法国，现在我们让待会再回答这个问题，现在请瑞士发言。我感谢你今天这些共同主席到 GAC 来所做的介绍。我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团队的参与者，那我是以 GAC 的身份去参加的。我想强调一点，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就像刚才 Thomas Stricker 讲的，我们来这边主要是针对一些基本的改变及结构。第二点，现在呢它尘埃还没有落地，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还没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这些新的结构或者是这个新的框架会是怎么一回事。第三点，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听了一些这些社群领导的看法，大家把2016年视为这个程序的截止日期，所以我们也要记得这个时间表。第四点，我们今日目睹的是一个非常重要丰富的一个讨论，这是在 GAC 里面，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解释过了，这些呢将会被放到 CCWG 里面去，尤其是在法国会议之后。我只想强调一点，很有可能的你可以从 GAC 这边获得一些有创意的建议，例如说找到一些GAC 可以融入新结构的可能做法，也许它是要求大家尽量敞开你的心胸，而不是马上决定是与否。也许呢，我们可以看看现在大家所做出来的提议，现在慢慢的所有东西都成型了，但是呢，我希望你们可以获得更有创意的一些建议。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他的心胸维持开放。谢谢，请摩洛哥发言。谢谢主席。首先我想加入我的同事来表达我们对 CCWG 针对问责制所做的贡献。在我们的看法里面，他这样子的努力呢不但应该继续下去，而且同时需要加强。我自己有个评论，有个想法，然后有个问题。我先从我的问题开始吧。这代表对我们这个更开放、更问责的这个模式有什么样的看法？它可以为 ICANN 提供更好的这个合理性跟合法性。这个对我们来讲算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考虑这一件事情。大家都担心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程序呢它现在只是其中一个阶段，就像今天 ICANN 的总裁首席执行官所说的，这是一个里程，我们呢必须大家一起参与，一起加强，同时呢未来一起分享。那现在我跟大家分享我一个想法，因为现在荧幕上的幻灯片让我看到了到目前为止已经对这件事情提供贡献的这些国家，他们对工作小组的工作的反应。在152个 GAC 成员里面呢，只有8个国家提供他们的意见，这个呢是等于不到 5% 的这些国家。这个应该让我们在 GAC 里面自己去反映一下，我们如何去能够有这种包含性的模式。 如果我们不努力的去包含这些社群，同时也不去代表这些发展中的国家或者是非洲国家，他们现在也试着更加的让人们去认识这点，同时让他们能够更近一点。至于讲到 CWG 跟 CCWG 工作之间的关系，我想知道你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样的依赖性。现在请印尼发言。对不起，你刚才用法语讲印度尼西亚，我听不懂。
好，
已经听到了这个意见，所以我们呢要把这个机构所在的这个管辖权之内，所以呢我们应该在这个组织内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清楚，要看在各个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个社区。在此之外呢，每个国家他都可以自己来行使他自己的权利，法律在他们的国家，所以在这个时候分歧还可能会存在。因为在有些国家呢，他们呢可以愿意在他们自己的这个社区下面去行使他们自己政府的法令。在这方面呢，我就希望呢，要把这个在政府之间这个有关的这方面是也看看联合国大会是怎么说的。我来引用一下，就是在这个各个国家共同努力的这种工作小组里面，他们这个每个国家应该在他自己的这个有管辖权的地区，所以呢，这个里面可以有很短的一段，我可以讲一段。这种各个国家在这个里面应该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信仰。那么这种有一个国际上的这个信仰的信条，让大家都可以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国际价值标准人，大家都可以来论。但是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情况，他们不能够把这个公约里面上来说，这个公约里面所有的这个条件我们都满足。因为你要看到这个他所这个机构他所在的地方，他要当然要负责当地那个选的法律。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个盖克这边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公约，但是呢我们这边过来的时候是代表我们国家的政府的。所以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呢，从这个所有的 CWG 的或者 CCWG 的两个这个流程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在将来可能出现这方面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考虑到这些关于这些管辖权上的问题呢。所以我们能不能现在，我觉得是非常有这个必要的，是目前就应该创制了一个公约，当然不一定要像这个联合国公约一样，但是至少我们这边参加的这些人都应该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公约。这样子的话，这就是我们可以能够遵循，把它作为一个章程。如果我们出现了矛盾的话，我们根据这个章程去进行上诉和调解以及仲裁。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我们所处的地方不同，有不同的来自不同的领域，我们有各自国家的管辖权。但是在如果一个问题我们在这边提出来的有关的行为违反了那个当地国家的法令的话，那它就是变成了在一个国家的犯罪的行为，在另一个国家可能不构成犯罪。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国家，但是大家如果达到一个公约的话，所以这样子的话，大家不光是你在各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但是在公约规定的法律各国都应该遵守。非常感谢印度尼西亚。最后我们是印尼代表埃及代表发言。感谢你们这么努力的工作，而且呢你们非常灵活，可以接受新的模式，我对你的努力表示感谢。目前为止的所有的 讨论，比方说刚前这个伊朗代表讲到的有关以门这个模式的这个灵活性上面，也另外两位同事也在讲过来，就是在目前后来的情况下和 SOAC 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兴趣，就是他们能不能够行使他们的表决权。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呢，什么在这个一般的章程的这个改变的时候，他可能有一定的期间可以做，他们能我们能不能够让他再改在公众评议期之前，所以在这个改变之后马上这个章程就可以进入公众评议。我们可以说这个章程的改变呢是要经过这个公众的评议，然后呢应该由各个有关的相关的社区批准。有没有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在我们在做修改的时候？非常感谢，我们现在目前收到了很多的回馈，我们现在看不能不能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的埃及代表的发言，也就说到社区你做出的回馈，在这个做这个 ICAN 做构造性的改变的话，那么根据 ICAN 呢他自己的这个运营总则，而且是呢也是根据各个社区对他的反馈运动的传会，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这个的长城的改变这个过程就像现在刚才这样子我们所说到的这样子改变，因为首先你要涉及到各个社区他们的参与才能够使得这个长城的改变成为可能。所以我现在呢在这个流程问题上面刚里面提出了两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一下，因为很多人都提出来了他们的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所有的这边在参加的这些成员国在这个房间里他们都认真地倾听我们所讲的各种各样的信息，所以我们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在下一步的进展过程中我们会尽量使我们的能够头脑越开放越好，而且呢能够吸取大家的意见，因为我觉得头脑开放是我们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条件。不管是这个 GAC 或者我们其他的另外一个这个发起的组织呢，我们如果呢在这个最后的提案在都柏林发表的时候如果不被批准呢，这是有可能。但是我们在这个 CWG 在一开始成立章程的时候就提到了这种可能性，他这个章程里面是这样说的，CCWG 有可能在这个由他自己决定来重新考虑他的这个下面的社区的环境，然后对于他这个 CWG 所做的任何这个提议呢，然后根据下面社区的评议我们可能对我们的一个动议或者提案做重新的考虑。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说这是第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先做出一个提议，然后我们下面来决定这个提议是不是经过这个公众评议。所以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中间我们说如果不经过这个社区的同意我们就不能把这个提案作为最后的草案定下来的话，这就会使得和我们这个管理权的移交问题会发生问题，因为就没有办法移交，因为你在这个中间过程之中你又和这个问责制的问题又发生了冲突。所以呢从时间上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后备计划。下面一个就是我们来怎么能够协调和 ICG 以及其他这个各个他们正在进行的其他工作轨道上的工作和他们进行协调呢，我们和 CWG 在过去两个月中非常紧密的合作配合。我们现在呢就是和 ACG 我们的配合也是越来越紧密的，它也是我们这个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所以呢我们呢会继续和他们互动。那么最后一步呢就是在多布林，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定下来了，我们当时就是完全依赖于在当时的这个协议和当时的那个会议，在那个时候呢我们或者是在那边要把我们的这个提议得到最高的批准，而且是所有当时的发起组织都应该对这个提议加以批准，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一个模式。所以呢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和大家之间相互配合这样的一个形式继续向前推进。感谢我们现在是15分钟的时间，我们来集中讨论这个汤马斯所讲的这个立场。 而且是在这个各个成员国之间，在这个有关这个复核机制这一部分，我想你们已经听到了有些人发表的意见，而且呢他们其中的有些因素对我们是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一些有关国家的政府，比方说法国政府等等，你们如果在这方面对于这个独立复核的这个机制这一部方面的有些问题你们有什么意见，请或者我们会把它最后的这个协议呢，这个草案呢，在七月十号的时候要发出去，就是关于这个核 IRP 里面，我们要给它最后做出的最后提案，不管是在公共计划以及政府需要方面，以及其实包括这个增加透明度、增加问责，这样子的话，我们那个法案在那个时候我们会得到你们更多的回馈，然后他继续返回到 CCWG 里面的流程群中去，所以我们现在把重点放在 IRP 里面。也许你们有些人已经在这个公众评议期已经就这个问题啊发表谈话的人，请你们开讲吧。非洲联盟，感谢。我首先呢，感谢 CCWG 的同事会给我们做的演讲。那么两个问题，也许已经都回答过了。这两个问题呢，因为这个委员会已经提供了，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已经提供的话，就是在中间的一个补救办法，也就是说，在最后这个委员会采取最后行动之前，它中间有没有这种补充的措施？所以我现在来提出一个案子，一个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是在五月份的2014年的时候 ，IRP 呢，他当时发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他们呢做出了一个这怎么样进行这个保护措施的这个计量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这种。终极性的补救措施它是不是当时可以存在，因为你整个在那个时候能够让我们使用这个问题来进行补救，还是一定要推到最后阶段。再有一个呢，下面就是在这个有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看到在 GAC 或者是 ICANN 这它上面的这个职能在这个方面能不能够集中在这个已把他们已经现有的问题能够解决清楚。那么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给他定下一个最定限期。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组和有一个这个流程正在进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最后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和最后的这个决定。我们今天早晨问了这个董事会，他们也没有这个回答，也许是几个月，也许可以到20年，到底这个有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呢？感谢非洲联盟。对于他的这个谈话有没有人回应或者是有其他的意见呢？可以讲吗？利亚，感谢非洲你们所讲的刚才的观点，我当然是一定会考虑这方面，已经把你今天的意见在我们这个星期的会议之中包括进来。感谢。还有没有进一步的问题或者是问题呢？在这个复核程序这个方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西班牙代表。我不需要再重复以前讲过的了，再发挥了。那么就是在一个所谓这方面我们能够得到有关的这个法律方面的咨询，就是在 IRP 方面呢，有没有人任何的人有法律特长的人在这边在场呢？他们都在这儿，你可以要问，你就可以直接问问题了。我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首先不需要这问问题，就是一定要问这个律师，因为呢你知道，因为法律师他们本身都是很保险的，所以你的问题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好的话，你不一定今天就能马上得到他们的回答，但是他们今天都在这边，他们会倾听您的问题，所以如果您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请您提出来。 就是有关 RIP 的这个行动，它的有的它的最后的决定的效果是什么样。他说提到说你这个在这个你们所做出的决定，这个在美国的法庭是可以得到这个强制行使的。所以呢，这方面我们看看能不能在中间进行一些调解呢？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ICAN 可以根据这个法律来这个法律上法庭上立案。所以我现在看上去呢，那么如果是有一方他不愿意做这个 ICP 的这个决定，不愿意遵守的话，那么社群的小组呢，他能不能够对爱康董事会的决定提出上诉，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上诉的过程是怎么样做呢？在这个 IRP 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对他提出上诉，或者是我们反对 ICP 的这个协议这个决定。所以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中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在 ICP 我们在中间这个解决，它是应该在内部进行解决呢，或是是呢我们内部做出了这个解决的办法，能不能我们强制 ICAN 的这个董事会接受呢？或者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或者是把它带进这个法律程序。如果这个 ICAN 他不同意最后的这个决定，那么这一方提出这个异议的一方，他是不是一定要到法庭去要求法庭强制 ICAN 来执行他们的这个决定呢？所以我就是要了解这个 IRP 的这个决定和 ICAN 最后的效果应该是有没有这个行使法律上强制行使的权利。我这个问题呢，我想你要问的这个问题是有关这个问责制它的这个构造是什么，而且它怎么样子在实行的。当然了 IRP 的这个决定，然后它为我们做出来的这些决定的话应该是能够有法律强制执行的。但是如果这个ICAN 的董事会不遵守 ICP 所做出的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候社区的这个被赋权的那个权利就可以来做。那么首先这个可以有这个我们 ICP 的委员会来讲可以提出这样子的威胁，就是说解散 ICAN 的这个董事会。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也可以到法庭去让这个 ICP 的决定由 ICAN 强制执行。在这个情况下，但是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ICAN 他说我不能够遵守这个 ICP 所做的决定的话， ICP 反过来就可以威胁他开除这些董事会的成员。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 ICP 所做的这个过程是经过了大家的严密的监视，所以因为大家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观看的话，所以呢这个 IRP 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从 ICAN 它不可能很明目张胆的去不执行。如果它不拒不执行的话，我们就可以开除有关的这个董事会成员，或者是整个把它这个ICAN 的董事会把它开除掉。感谢，下面我是伊朗代表发言。感谢，我有一些这个意见，然后呢我会对一个 CCWG 的两位的主席所做的回应，我会做出我的回应。首先呢，我们对于这个现在你们小组会议这个委员会的组成，我现在有个问题。你们现在呢有一些担心，就是有多少人，因为我们也担心呢他们是怎么样子任命的。那目前呢他是由 ICAN 的这个董事会来任命的，所以在这方面我需要得到这个澄清，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呢，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问这两位中共同主席，如果这个社区他们对这个提出异议，那么他就变成了 IRP， 然后 IRP 呢他做出了决定之后呢，他并不是直接呢对于这个 ICAN 的这个 委员会发生直接的影响，因为那么他们说你做 ICP 做出的决定和我们 ICANN 的这个我们所要做到的这个章程是完全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说 ICP 你的这个决定在法律上是可以被强制执行的呢？所以我们现在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是不是进入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来进行这个分歧方面的处理呢？这个时候我就会讲，就今天上午从 ICANN 的这个董事会那边我跟他们开会，我很难讲出来，在这个如果是他们发生了这些方面的冲突的话，那么他们因为是 ICANN 身在加州，所以我们就要到加州那边去打这个官司，受加州的法律管辖权的制约，这个问题我就要知道。
好，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提出几个观点吧。首先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挑选过程，我们从公共评论这边获得的一些回应，当我们在我们这个提案做最后的版本之前会考虑这些东西。当然了，我们看到各个不同机制的做法，我们必须要确定到最后不会产生僵局。这里面非常有帮助的一块就是 IRP， 虽然它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呢它不能再回去探讨政策，它只能说我确认了这个决策，或者是这个决策需要去做最终的决定，或者是它无效，就这样子而已。最终呢，这种通过这种方式之后，董事会的法律责任就非常有限了。我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做出一整套机制，然后可以避免进入僵局。同时，我们会尽量的去避免这方面的事情。好，现在请飞蒙来发言。对不起耽误大家的时间，我自己的担忧之一不仅是跟小组的成员组成是有关系，而且它不是只是讲到地理分布上面的问题，还包含它会员本身。在非洲我们常看到有一些小组人呢问出来的问题事实上跟他程序本身无关，所以到最后你发现这些人呢反而导致了流程变缓，他也挟持了整个 ICANN 的流程。所以我们必须考虑一点，当我们要成立这个小组的时候，这些人呢他不仅要很清楚知道 ICANN 的流程机制及政策，同时他也能够必须针对他们现在在考虑的东西有一定的概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另外一个担忧是从这之后他们的决策将会对董事会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审计是就是审计，但是呢今天如果人挟持了整个系统，例如说这个人他可以说我需要 IRP 的程序，这样子呢他就挟持了所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值得去考虑的，因为他们所挟持的事情可能跟任何人都无关。谢谢飞蒙。是的，我们在考虑这一点，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小组将会由我们社群来挑选，我们会去看它的细节，要看这些小组人员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我们也会去考虑法律，我们去考虑保护机制，免得呢遇到有人去做这个勒索或者是挟持整个事情。好，谢谢。如果没有任何人想要发言的话，那我想我们今天可以结束了。好，首先有伊朗之后呢我们尽量就是先暂停我们的讨论。我想让我们的共同主席注意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必须成立非常清楚的标准 跟要求，这该用什么方式来启动。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这一点，你必须把这个要求讲清楚。谢谢伊朗，我想每个人都需要去吃午餐了。我们感谢共同主席及在座的每一位参与了这个讨论。我们在两点再重新开始开会，到时候我们会很快的做一下讨论如何继续这方面的工作，然后之后就开始起草我们的公报。谢谢，刚才的辩论做得非常好，再次感谢你们邀请我们来。好，希望大家好好享用午餐。
And by the way,
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希望有一个人他可以好好的享受他的午餐。今天是他的生日，所以我们也恭喜这个 Tom 生日快乐。